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12名被关押在中国深圳的香港人的命运受到国际关注。观察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霸凌计划正引发反弹。在美国提出清洁网络倡议，努力限制网络数据流向中国的情况下，联合国将把其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建在中国杭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提出，他希望美国学校在年底前关闭各自的孔子学院，也希望那些参与孔子学院的中国人士无法再进入美国课堂。12名香港人在乘船逃往台湾时被中国警方逮捕，之后被送中并遭到关押，已成为国际头条新闻之一。一些身在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包括目前在英国的罗汉中和在德国的黄泰阳等，上周三发起请愿，呼吁世界各地的议员游说其各自政府向北京施压，释放被拘留在中国大陆的12名香港人。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滕伯格也加入了这一全球呼吁。从这12名港人的命运，如何看香港的前途？美国之音采访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听听他的分析解读。桑普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中国广东外海被中国海警拦截逮捕的12名港人呢，中国内地司法部门于9月30号正式批准了他们的逮捕行动，目前仍被拘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12名被拘押在中国大陆的香港活动人士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据报道呢，这12名活动人士没有获得允许他们与自己选择的法律代表见面，这是为什么？
很显然这个是中国的司法的一个特色嘛。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文明的那个司法的国家，那虽然号称文明执法，但绝对不是文明执法。一，你看到他们没有接见亲属的权利，第二个也没有去自己去选择律师的权利，官派的律师是不行的。那如果他家属原聘的律师一概不给见，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就涉及到可以说去羁押的那个期限，而且你也看到他的里面的所说的卫生环境、去膳食或者是住宿的环境也没有受到刑求，令人家非常的有疑窦。先前从深圳被羁押近一年的王婆婆回来香港，也看到那些被羁押进监的时候被精神虐待，甚至被那个不妥当的囚禁的时候的处遇，让人吃惊。那这个以外，你也看到从台湾过去李明哲以后，也有李梦居，一个一个被失踪，完全都是同一个套路。这一套是运用中国的那个人质外交的策略来面对美国、欧洲等地因人权事由对他的施压。这种趋势我觉得说是12港人就是他们的人质手中肉，那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去恫吓各个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不敢造次，但是我想大家都不妥协、不畏惧、不退缩，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退缩的。那在很多地方，包括刚刚主持人说的，在欧洲或者在香港都有非常大的声援活动。那我身处的台湾在这个礼拜天也会有一场游行去声援这一个12港人，希望他们尽快获得释放。那这个地方不会因为现在白罗斯或者说曼谷、泰国等地你看到很多的示威风起云涌而不会去关注的。大家都是偏反对专制，反对不公平的待遇，反对没有透明度的司法， 没有公正的司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也呼吁大家密切关注这个事情。只有当国际的关注越高，他们的安全的机会就越大，反之如果他们默默无闻，大家都漠不关心，那他们在中国的处遇就好像一只蝼蚁一样，很容易被掐死。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是好好去基于人道的理由关注，这个关注不是仅对于香港人的关注，其实是每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所打压的人基本上都需要关注，因为唇亡齿寒。
那么香港活动人士呢，上周三发起的请愿书呼吁世界各地的议员游说其各国政府对北京施加压力。获评时代杂志2019年度风云人物的瑞典青年格雷塔·滕伯格在请愿发帖上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呼吁拯救12名香港青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最近也表示对12名港人命运的强烈关注。对于目前世界各国对12名港人被大陆警方逮捕的这些反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问题，有很多人以为说因为那个国安法的订立，那而且加上很多抗争活动的慢慢的平息，所谓的就是减少，大家都以为说香港问题不再是一个重点，其实这个是错了，这个是现在进行式而不是那过去式。刚刚主持人提到 Greta 跟 Pompeo 他们的所有的言论，你会看到他们没有减少对香港的关注，因为很简单，这个等于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于全世界的一个霸凌的计划，因为他要树立一个两个一百年的时间，2049年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什么叫强国呢？某程度上就是恢复失地失去的地方，那香港是第一个，就犹如当年就是在那个纳粹的德国叫希特勒的统治下，第一个要收复的就是莱茵区。那这个收复莱茵区会不会奥地利、苏台德区、捷克、波兰一个一个陷落，这是考验着大家的智慧，就等于说南沙群岛、台湾、中英边境、内蒙古甚至库页岛等等，会不会一个一个这样做。但是第一个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驻军的香港，就是这一个是很重要的地方。那拉回到现在你刚刚的问题，你会看到这一个局势是非常的严峻，国际的声援是有利于保障那十二个人有基本的生存的标准。大家还记得说当时王全璋律师就中国的709的律师，他的那个狱长就跟他说嘛，就他的那个王全璋出狱之后的自述就说，就是因为国际关注，狱长说你就好，因为获得国际的关注，所以那个民怨没有了，刑求没有了，那这个就算饭菜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说只有持续的关注，不要把这个事件呢丢在一旁，才有可能拯救这十二个人，即使不是立即的获释，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处遇肯定会比较好。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很简单，我们的要求是说完全按照文明的司法来做，中国有自己的刑事诉讼法，那这个刑事诉讼法它完全视若等闲，你看看是不是有合理的司法的处遇来处理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嘛。你也看到这个所谓的有没有律师权，没有，探视权没有，就是羁押的期限也会有问题，而且是不断的放风出来他不同的罪名，从越境一直到违反国安法，各种的风声都传出来，但是他们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不知道。那这个情况一直这样压下去，是不是一个刑事司法文明执法应该有的行为？他们被控的罪是什么？他们排了什么时间去审判？一切都不透明。那你看到这个是很糟糕的地方，也是印证了当年2019年，就是去年香港立院所反送中条例的重点嘛。如果港人是被送中，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是完全证实了当时香港人为什么要反对。时至今日，虽然送中条例已经没有，但是却是实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追究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因为香港特区政府根本就是明知道他们十二个人逃，而且是引他们去给 这个中国共产党解放军或者那公安船在那个中国的领海里面，那把他抓起来，那这个地方是完全是荒谬的。所以现在各国都制裁香港的官员，那可能这个地方会平添一条罪状，那这个地方都需要很清楚，尤其除了美国之外，欧洲能不能够正视这个情况，去仿效美国的情况来去有像类似的措施，这个也是大家会看在眼里去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香港活动人士发起的请愿书说呢，在深圳被拘留的12名香港青年事件呢，是香港的分水岭，这将使今后引渡民主人士到大陆受审成为常态，北京将以国家安全法为借口引渡其他香港维权人士。那么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对香港的影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不仅是引渡的问题了，而且是说把这个人用一些取巧的方式抓起来，直接就是把他送终了。这个没有正式的那个引渡，因为港中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可以肯定的，越逮捕越多，那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我觉得那个趋势越来越悲观。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2020年有点类似1949年的中国大陆被解放的时候的情况，开始一年可能你都可以自由进出，可能某一个时间突然间停了，因为你知道1951-52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停掉中国大陆的人可以老难度来香港。那现在香港的情况有点像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可能到某个时候就是关门打狗，而且那些不是狗是人嘛，他可能有个时间就是完全把香港收在自己的手中。但在这个之前，可能越来越多国安、公安、特务，甚至香港警察、香港特区官员会把有关的人呢，用不同的直接间接的方式送到中国去审理。而且国安法已经开了这个口了，国安法第38条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哈，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安法有关的规定都可以允许一个人，如果当香港司法不做或者是有特殊严重特别情况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人送终审理。可以看得到都在了，就是刀把子都在了，所有武器都在。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一个国家专制国家是靠两个武器来去统治人民，一个是暴力，就是枪杆子，一个是谎言，笔杆子。当笔杆子谎言走到尽头，他也知道自己说谎，大家都知道他是说谎的时候，他唯有诉诸暴力，除了暴力之外他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但是暴力到了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很显然的是他可以关注12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但是他会不可能关注全世界。所以我可以肯定是当这个扩张，这一种所谓的天下天朝主义的扩张到了尽头的时候，暴力的使用会让他的敌人越来越多，加速他自己的崩溃跟灭亡。所以这个是黎明前的黑暗，但黎明前的黑暗尤其需要是不要产生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尤其如果12个人被关押，如果遭受不人道的对待，很可能对他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所以我希望全世界都要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全跟自由。也要重申一个很简单，如果中国真的要不向文明，不会这样子关押人家的，大家要谴责他，要求中国道歉，中共道歉已经是缘不求鱼了。唯一的一点是施以实力压力来逼迫那个12个人得以获得拯救，得以获得那个拯救是很重要，因为人质外交可能会越打越烈。那我们希望这个情况予以解决，这个需要各国跟甚至各地的公民他的智慧跟能力。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月表示，内地当局呢有权拘留逃犯，您的看法？
我看呢，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现在的问题，你想想看，如果哈你是基于说偷越国境，就是闯入边境、非法入境等等来看的话，那第一个是说你可以针对这个来看，但现在它并不是这个罪名啊，它讲的是国安法。那你想想看，国安法是谁来执法？ 是立给谁的？是立给香港特别行政区里面的所有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吗？对不对？在特殊条件下才会送到中国去审理吗？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些情况，是直接在中国的地域去把他抓起来了。那请问他们违反什么样的法律呢？如果你们说他们是颠覆国家政权，什么港独那种，就是分裂国家，那些都是所指的是这些人在香港先前被声称犯下的案子吗？这个情况为什么中国的司法机关有任何权利来审核呢？如果这样都可以，那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了，何况早就没有一国两制。所以可以看得到，就算按照国家安全法，这些案子都需要由香港法院来审理，香港警察来逮捕。那现在有一个邻国，就是说中国啊，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把这些人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他却没有真的是有合理的根据、合法的根据去适用。他唯一能够 charge 的、唯一能够起诉的是关于就是非法入境嘛，那个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常轻的嘛。那现在是这样，关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要解释。好，如果不是，是国安法说他分裂国家等等，这个不是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这个是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嘛。即便这个是恶法，但也不是中国的法院所管的嘛。所以林郑月娥如果说坐视不理，所以随便那个中国大陆行使他根本没有在法律上面有根据的司法管辖权，可以想见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不是为香港人服务的，是为共产党服务的。那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相当清楚，毫无疑问。所以我们同时要谴责这个特区政府所有这些为共产党做事这些官员，因为他们无视这个香港人本身的福祉。
那么对于这个香港民众声援泰国的抗议示威，您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说奶茶联盟啊，就是说包括香港、泰国还有台湾其他地区在内的所有喝奶茶的那个印泰国家，你看到香港的情况非常支持这个泰国的这一次游行，你看到黄之锋，你看到那个罗冠聪，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分别的举起他们的牌子，说是那个 Stand with Thailand。 那 Stand with Thailand 这个意思是其实是报答当时一直以来泰国人对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的支持。那这一次你看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反专制，泰国在反帝制，反对贪腐的权贵阶级去宰制他们的政治，跟香港是非常类似的。而且你看到双方的手法也有很雷同的地方，一个是 be water 如水般的灵活的那个策略，第二个是不只是 be water， 而且要那个无大台，没有真正的一个领袖的一个这样做法。所以双方的做法很像，怎么传递物资，怎么比手势，怎么样去包围不同的地铁站，基本上跟香港的非常的类似。而且更重要的，双方都诉诸国际，你看到他们泰国人都是讲英文啊，甚至你看到泰国人都是支持香港的自治跟民主，同样的香港也是有所响应，互相澳援。其实大家的目标核心都是为了争取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自治，真正的一个基本人权的保障。所以大家互相声援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唤起国际的关注，不只是台湾，不只是香港，不只是那个泰国，是美国、欧洲等自由国家共同关注这个事情，很重要。尤其泰国是美国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你看到泰国政府也备受压力，他们那个政府巴育那个总理也愿意去对话，这跟香港非常不一样。因为香港是在中共的手里，是中国的禁脔，这个情况跟那个美国对于泰国的关系完全不能够同日而语了。所以可能泰国的那个示威有一定的妥协，由当权者所做出，那他们可能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要一步一步，就走一步算一步，逐步的提升他们的品质，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但是香港这个情况比较悲观，因为解放军在香港，国家机器在香港，这个是跟泰国完全不同， 因为泰国这个政府某程度上他都要看美国的脸色，都要看印太战略本身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跟香港政府的取态完全不能相比的。但是香港人、泰国人站在一起已经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了。
好的，谢谢桑普律师。
好，谢谢你。
以上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两位中国籍官员，一位代表中国政府，一位代表联合国，签了一份意向书，确定联合国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将建在中国杭州，距离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总部不远的地方。尽管这一计划获联合国支持，但专家质疑这是中国借联合国金字招牌为自己设立的全球情报网。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劳蒂亚·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当美国试图限制数据流向北京的时候，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正与北京合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数据中心。该计划包括在杭州建立一个处理联合国成员国数据的研究中心，和在德清县建一个利用卫星监视技术彰显中国实力的地理空间中心。罗塞特说，作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监视国，中国很乐意提供帮助。罗塞特是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她曾于1989年在北京报道天安门事件，也是联合国腐败的批评者，著有《联合国怎么办》一书，批评联合国在完成其使命方面极为失败并很危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号在联大辩论视频发言中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这一计划始于2019年，当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和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在上海会晤，签署了联合国国家统计局大数据研究所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主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门，从2007年以来，这个部门一直由来自中共派出的官员领导，现任该部负责人是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该部门网站的中文介绍说，联合国经社部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联合国的大门，其工作主要是制定规范、数据和分析、能力建设三大类。联合国解释了什么是地理空间信息，说每件事都发生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哪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地理空间信息。这一大数据中心被纳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共有17项目标，包括健康、福祉、和平、正义。联合国认为，大数据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监测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改善人们生活和保护地球。但讽刺的是，要为联合国建全球大数据中心的中国，至今不允许联合国到中国调查原发于中国武汉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因。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你本来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的一些规定，那你是这个中国作为疫情的原发国，你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应该这个让这个相关的专家到这个疫情原发地进行考察的，可是他就是把你拒绝，不让你进来。你国际社会拿这个毫无办法。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九月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上宣布，在中国政府强大而慷慨的支持下，中国德清全球地理知识和创新中心将通过最后的行政批准。而大数据研究所在距离德清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杭州，那里是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所在地。该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前执行董事长马云于 梅琳达·盖茨共同主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组织的2018年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会议。罗塞特表示，联合国与中美亿万富翁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正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全球霸主的愿望。罗塞特认为，这种设置很容易成为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首先，因为中共政权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高科技全民监视系统，它通过防火长城控制国内的互联网，禁止网民使用官员可以进行宣传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今年早些时候，武汉新冠肺炎爆发之初，正是这一监视系统扼杀了武汉李文亮医生发出的新冠病毒早期的警告，最终导致李文亮医生本人在一个多月后死于这一病毒的感染。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窃取大量的数据，罗塞特说，而联合国具有合法性的招牌将使北京更容易确保来自成员国的数据流，影响联合国收集此类数据的标准和规范形成结果，并将其输入联合国系统，并把中共的高科技暴政投射到世界各地。其次是联合国的配合，罗塞特说，中国已经选择联合国作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的工具。去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内在联系。联合国文件显示，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数十个联合国分支机构已经签署了支持一带一路计划的协议，而联合国全部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目前由来自中国的官员管理。
联合国的很多作为都让人这个非常失望，已经背离他建立的这些初衷。你包括在什么一些人权委员会，结果成了一些最反人权的国家，都加入其中，这简直就成了个笑话，和他当初要建立这个委员会的想法和这个希望他扮演的功能完全相反。你现在就是这，既然在中共当时在这方面本来就恶名昭著、人所共知，你还把这么一种合作，这个交给中国政府，那你会造成一种什么样、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我觉得现在联合国的情况确实非常，联合国本身就让人就是他现在所做很多作为，不只是这一件事情，就已经让人这个非常的忧虑了。所以我觉得，就像蓬佩奥也一再讲的，这些你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同盟，我想这个就显得就更必要。
旅美法律专家于平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建联合国大数据中心并不容易，其困境是无法取信于世界。
就是中国怎么样向世界，就是解释它这个体制啊，能够第一个保证人民的这个隐私权是不受这个侵犯的。
对。
第二个的话呢，它也同时能够更进一步要保证它不能利用这些 data 去强化它的专制体制，而来这个镇压人民的言论自由啊。
于平表示，无论这个未来的联合国大数据中心在中国以什么样的形式运作，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直接控制或者干预。
是民主国家，是中国为一个洪水猛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它全方位的控制了中国的所有的资源。中国每强大一分，它是要在专制政权的这个控制力也强大一分，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皮尤研究中心10月6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14个发达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升到了10年来的新高。同一调查还显示，这些发达国家70%至80%多的民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丧失信心。胡平说，
任何事情他都不可能到100%那个程度，所以到70%-80%就已经，其实就已经到了最，基本上到了最大限度了。已经是就是最反感了，都不可能比这个要比这个更反感，都不太做得到了，都已经到顶了啊！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你想他就是建立起来，我相信这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民众也会拒绝把他们的相关信息 交给你这个所谓以联合国的招牌的这个这么一个大数据中心。
嗯嗯，
我想这个事情恐怕一定会遭到很多国家的有力的抵制。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官员近日多次警告孔子学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早安》奥兰多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希望美国学校在年底前关闭孔子学院。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国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国也希望他们无法再进入美国课堂。此外，国务卿蓬佩奥和教育部长德沃斯上周还对美国大中小学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带来的恶意影响提出了警告。
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在写给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共威权政府对美国校园的恶劣影响是一个真实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孔子学院被标榜为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中心，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恶意影响以及中共在美国校园进行宣传的工具。信中还说，孔子学院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北京资助可以为学院提供财政和其他激励，以避免批评中国的政策，并可能对机构的教员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自我审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家的一个分支，被允许忽视学术自由。官员们还在信中建议学校检查与孔院相关的活动，并采取适当行动保护教育环境。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主席伍德说，这封联名信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希望并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步骤。他表示，孔子学院不仅是中共的软实力工具，还是情报收集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心。一些监视在美留学生的人们的基地以及中国利益代理人的招募中心。他还对美国之音说，这封联名信的目的是向那些仍在继续与孔院合作的高校发出警告。他说，联名信没有规定这些高校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也没有处理一些高校为了逃避审查而重新命名孔子学院的逃避策略。显然，这些学院和大学的领导人已经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有意识地选择与中国勾结，尽管这会给学生和我们的国家带来伤害。美国埃默里大学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在2021年11月谅解备忘录到期后，将不再与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续约。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的承办机构是埃默里大学，其合作机构是中国的南京大学。埃默里大学在声明中说，埃默里大学将继续致力于思想和研究的自由交流，这一决定并不会降低与中国合作的兴趣。美国大学在促进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本校将继续致力于这些努力。蓬佩奥和德沃斯还在另一封寄给各州教育局长的信中对中共在美国设立的孔子课堂提出了警告，并称其会危害美国的价值观。信中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共威权政府通过孔子课堂向美国数百所 K-12 学校提供课程，输送中共培训的教师。孔子课堂被称为语言和文化项目，实则为中共全球影响力运动的重要元素，而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参与其中。信中还说，虽然孔子课堂的教师似乎没有从事意识形态宣传，但他们可以避免讨论中共对待意见人士、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在本应专注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的环境下，这造成了令人不安的信息短缺。在任何一个年级，在美国的教室里有一个威权政权支持的教师，对我们的民主价值观构成了风险。国务卿及教育部长还鼓励各学校及员工仔细检查教育计划中的任何孔子课堂活动。他们写道，这样做时，请确保我们的学术自由得到贯彻和尊重，确认孔子课堂教师的工作准则是否符合美国法律和价值观， 确保孔子课堂的教学没有外来的影响和干涉。官员们还说，许多学校已经在没有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建立了优秀的中国语言和文化项目。位于俄亥俄州的谢克海茨高中和位于康涅狄克州的浩济斯学校均设有孔子课堂。两所学校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美国官员的联名信不予置评。美国国务院8月13日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跟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资料。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曾说，美国政府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使团，是希望美国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之外还有其他行动，但各院校需自行决定是否关闭校园里的孔子学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也曾表示，他希望在美国各地的几十间孔子学院能在年底前全部关闭。他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卢道布斯今夜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多少间孔子学院，他回答说，我希望答案是零。虽然一些人担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会威胁美国的价值观及学术自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孔子学院为一些资金不足以开办同类课程的学校提供了中国语言教育的渠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6日指责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私利抹黑孔子学院，干扰了孔院在美国正常运作，蓄意破坏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严重违背两国民意，必将遭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他还说，孔子学院是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加强中国与各国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长期以来，美国孔子学院都是大学自愿申请，中美大学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合作成立的。其运作管理公开透明，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恪守大学各项规范，为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所在大学和美国人民的广泛欢迎。蓬佩奥和德沃斯还在信中提及了国家安全法对美国校园的影响。他们写道，很明显，自由世界的学生在学习和讨论当代中国时，不可能不担心违法新的香港国安法。一些美国教授提出隐藏自己的学生的身份，或允许他们退出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和课堂讨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说，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家安全法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美国大学校园。报道说，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中国政治课的学生将在他们的作业中使用代号而不用姓名，以保护他们的身份。在埃默斯特学院，一位教授考虑匿名在线聊天，这样学生就可以自由发言。而在哈佛商学院，学生们如果担心风险，将可获准不参加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员上星期对几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部长级访问。区域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对美国采取行动团结那些较小国家做出的反应。中国会全力以赴与美国竞争在内地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媒体说，中国外长王毅10月11日至15日期间与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官员会晤。专家们认为，王毅与这些历来与中国更近的国家举行会谈，将有助于反制华盛顿争取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努力。这些国家有6亿5千万人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承诺将支持那些受到中国扩张威胁的国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认为，王毅的访问肯定是对蓬佩奥呼吁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做出的反应。他说，这是个回应举措。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网站报道说，王毅的访问是为了帮助中国与这些东道国讨论亚洲的经济复苏、生产和供应链等细节。《环球时报》说，王毅此行还引发了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讨论。东盟希望为了防止南中国海发生新的意外而制定该准则。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其控制的有争议的小岛礁上扩建。环球时报说，美国把东南亚看作是在战略上和技术上能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支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对策。从这个观点看，北京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与华盛顿最近与中国发生的全面对抗有关。东南亚一些较小而且贫穷的国家，例如柬埔寨和老挝，传统上靠中国投资建设基础建筑。2016年一年，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尽管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减缓了投资项目。今年早些时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遏制新冠病毒扩散采取封闭措施，现在这些国家寻求刺激经济复苏。中国今年3月重启工厂和服务业的运作，比大部分其他国家要早。中国还承诺要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认为，中国可能寻求在柬埔寨取得更大的胜利。人口有1600万的柬埔寨，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盟友，其现任总理洪森倾向于反美。柬埔寨在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更能影响到整个东盟的决定，包括是否参与或批评中国的海上扩张行为。阮清仲说，如果中国能影响柬埔寨在东盟内部的决策过程，中国就能破坏东盟国家的团结。萨耶补充说，中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访问让今年9月启动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打了折扣。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上个月启动了这个伙伴关系。美国为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纾困、抗旱措施多个项目提供援助。中国通过控制其境内的水流，让这些依赖湄公河的国家感到不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义山说，王毅8月份访问欧洲，与欧洲领导人讨论疫情和经济复苏，已经表明中国在推动反制美国的影响力。胡义山说，我认为王毅在与世界各地国家分组进行接触，现在轮到东南亚国家了。他表示，如果美国全力以赴，中国也会全力以赴，双方都想拉拢更多国家与其为伍。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承认的教会，还是被政府打压的地下教会，无论是大的宗教，还是小的民间信仰，都被当局要求随党性，跟党走。据美国和西方专注于中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机构介绍，近来中国政府加紧整治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进一步灌输无神论和对中共领袖的崇拜。
对华援助协会10月11日说，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无法正常销售某些书籍。无论书籍的封面还是商品介绍的内容，基督二字都被改成 JD， 或直接把基督二字抹去。 JD 显然是基督汉语拼音基督的缩写，与此类推，书讯当中的 YS 代表耶稣， SJ 代表圣经，神主等字眼则被图标或者色块遮盖。报道认为，这是躲避中国网络审查的结果。 中国当局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早已超出了对宗教出版物的审查。近来圣诞节被冷遇遭抵制，各地强拆十字架事件则主要针对官办教堂。北京家庭基督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拆教堂的十字架从这2014年不是拆这个很多教堂的十字架就被拆了吗？家庭教会啊很少都有教堂，拆的这个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实际上都是这个官方的这个三自教会的十字架。中国以前呢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年的什么江泽民时代都是三自教会实际上是党的助手，一直不受打压，他们是打压的家庭教会。但是在2014年之后呢，不光是家庭教会接受打压，这三自教会呢也受到了一定的不应该有的待遇，不应该有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是帮助这个党工作的，在这个管理教会上啊，作为党的这个亲教群众跟这个党之间的这个纽带啊，不应该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也在受到打压了。
另外，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中共正在封杀音乐教材当中包括贝多芬《欢乐颂》在内的所谓宗教音乐，要求教师从教材当中将这些内容删除，并警告说一旦出现问题，个人负责。另外，随着梵中关系的持续接触，中国天主教徒，特别是地下教徒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管制，另一方面要承受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勾兑的政治现实。中梵主教任命协议的全部内容至今并不为外界了解，而仅就梵蒂冈就任命主教的神圣教务与中国政府接触，中国民间基层教会成员颇有微词。云南省的教徒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本身将他的身体授给一个无神论政权，这是肯定不合理，这是犯罪啊，这是犯罪。因为不管怎么讲，中共它是一个世俗政权，你把圣职的权利授给一个世俗政权，这肯定就违背了圣经，因为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北京基督教徒徐永海说，
接触嘛，肯定出于好心，说接触啊，有利于这个福音工作呀，有利于这个更多人知道这个基督啊，更好传福音，可能是这个想法，但是起的作用可能未必是这个作用。不了解，我估计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陕西省天主教徒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教皇的那种做法，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对上帝的一种背叛吧。”
中国打压和整治所谓外来教会流派的同时，民间信仰也受到中共无神论精神文明宣传的猛烈荡涤。设在意大利的宗教刊物《寒冬》10月11日报道，河南省林州市一个月拆毁民间庙宇91座，改造寺庙100多座。该市整治民间信仰场所的行为被认为是地方政绩的标志，很能代表全国各地整治宗教的态势。全市范围内民间信仰殿宇被改成了老年活动站、农民夜校、天然气管护点办公室、消防应急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等。寒冬杂志还说，为削弱宗族势力，湖北省孝感市一些百年的宗祠被改造为党的宣传基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当局以文革口号宣称这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据悉，中共控制民间信仰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要求宗教场所申请登记，但是却对几乎所有的申请加以拒绝，然后以无证为由对已存宗教场所，其中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进行打压，全国类似事件无数。近日推特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处用于祭坛的房舍内，身穿长裙的一名女青年进殿后，在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前双手合十后行军礼，接着她前行到供桌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全程十分专注。这个被网友称为疯癫不伦不类的膜拜画面，不排除恶搞的可能，但是确实使人联想起中国境内各革命圣地的参观者当中所弥漫的狂热。中国宗教信仰领域乱象丛生的同时，官方继续强化对这一领域的规管。 12月1日即将执行的新法《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引人注目。该法称将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中国公民前往沙特麦加朝觐，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组织，其他任何组织者和个人不得组织这类活动。朝觐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依法进行。这部管理新法特别规定了每年的朝觐人数和分配办法。印度新闻网站《共和国世界》10月13日说，中国对境内穆斯林麦加朝觐正在日渐收紧，能够前往麦加的中国穆斯林日渐减少。2016年有14500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2020年的朝觐人数预计将下降到11500人。朝觐组织者只能是中国的官方机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再次兵戎相见，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均保持着密切关系，同时在高加索地区一直在扩大影响。中国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态度以及与俄罗斯在当地的微妙关系引人关注。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之后，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中国将如何行事引人关注。多年前就有阿塞拜疆的政界和智库人士注意到中国曾经向亚美尼亚提供武器，而阿塞拜疆近些年来也同样采购了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可以发射导弹的布罗乃兹式重型火箭炮系统。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双方都有武器交易，但中国在这一领域十分低调，不对外声张。与此同时，中国分别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互动和其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前任执政的阿塞拜疆政治体制与中俄两国都有相似之处。阿利耶夫从前苏共领导人出身的父亲的手中接掌权力之后，多年在阿塞拜疆执政，阿利耶夫也时常访问中国。他去年四月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与对待俄罗斯相似，中国与阿塞拜疆的执政党也在加强联系。中国感兴趣阿塞拜疆的油气资源，甚至想参与当地的一些能源项目。中国也试图投资开发首都巴库地区的里海港口。华为公司虽然在西方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但这家中国的电信巨头在阿塞拜疆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生意越做越大。亚美尼亚多任领导人曾经访问过中国，两年前在民众示威中上台执政，被认为亲西方的亚美尼亚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去年五月份访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这些年来还曾经向亚美尼亚提供过优惠贷款和其他的援助。中国有意帮助亚美尼亚兴建境内的南北铁路系统和连接伊朗与亚美尼亚之间的铁路。与阿塞拜疆相比，亚美尼亚与中国的联系更为久远。亚美尼亚商人几百年前曾经获得中国朝廷的善待。亚美尼亚也是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决定给普通的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待遇的欧洲国家。中国与亚美尼亚的关系的另外一个看点是，亚美尼亚国家虽小且位于内陆，但中国在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拥有规模十分庞大的大使馆。有亚美尼亚的新闻界人士说，中国在当地的大使馆的规模之大，外交官的人数之多，与亚美尼亚的国际地位似乎都有些不太相称，这也反映了中国对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重视。此外，亚美尼亚临近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的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都会对中国在当地的活动严密监视。亚美尼亚因此就成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相关活动的一个 避风两港。除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外，中国同南高加索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格鲁吉亚也在加强互动。中国外长王毅去年五月份曾经访问了第比利斯，这也是中国外长多年来首次访问格鲁吉亚。南高加索地区地理上临近欧洲、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因此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商品和货物经过中亚穿越里海之后，可以经过南高加索地区抵达欧洲和中东，这也被视为中国陆上一带一路项目能够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甚至可取代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选择。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升级，当地战事焦灼，无疑严重妨碍中国在那里推动一带一路。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目前对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的表态非常谨慎，中国尽可能避免让外界觉得在这场冲突中选边站队。俄罗斯同样与冲突双方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俄罗斯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自己的后院，包括在南高加索地区在内的前苏联地区不断扩大影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再起，无疑为俄罗斯阻止中国扩大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提供机会。有阿塞拜疆的智库人士说，俄罗斯不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完全讲和，但又不愿意冲突扩大和失控，俄罗斯希望双方之间的对峙和紧张局势能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扮演主宰的地位，但这一地位目前正在招致来自土耳其的挑战。亲官方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克鲁特琴科说，俄罗斯应该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并推动促成双方讲和，同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把强邻土耳其的影响排除在外，但应该避免与土耳其直接冲突。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一样，都是前苏联的热点地区，与科索沃类似，同样较少有人承认这些地区的独立地位。他认为，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尚能协调立场，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与其他的冲突完全不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时，阿塞拜疆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遭遇惨败，在最近这些年来，阿塞拜疆的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前些年由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高涨，阿塞拜疆国库收入暴涨，阿塞拜疆社会上主张复仇血耻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萨里认为，大幅提升军力使阿塞拜疆的自信不断增强。他说，阿塞拜疆积极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军力建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塞拜疆的军事开支甚至能够超过亚美尼亚的国家预算，所以在阿塞拜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已经到了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时候了。萨林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成自己的原则问题和核心利益，这场冲突极难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